今天我们是进行到梦境化价值完成第903节，应该是中间之后了齁。那之前呢，我们提到这个感知的格子啊，或者是叫金属丝网。那什么叫做感知的格子、金属丝网呢？我们上一堂课已经稍微解释过了，就好像说是这样讲好了，如果我们住在洛杉矶嘛，那对爱迪生来讲的话，爱迪生公司是不是它有一个 grid， 一个 electric grid， 就是这个区这个区块它有一些供电，那供电在这个区块里面的任何一个人都从这个供电里面，你要取得你的电源，好，就可以取得你的电源。那感觉这个东西呢，比如感觉，我们之所以会有感觉，为什么我们会有感觉？比如说我有眼睛的感觉，有耳朵的感觉，眼耳鼻舌身跟意，意就是思想嘛，齁。有这个感觉的原因是因为呢，有电能，有一个电能，因为思想其实就是一个电性实相，人的身体是一个电性实相，我们叫人电嘛，人电学齁，那思想本身具有电性实相，所以才有心电感应。那一般来讲的话，意识形态，我们说意识本身呢，因为它具有电能，那电能的话就是我们说的行动，就是一种对外的这个行动力。那么以心理学来讲的话，我们叫做动态心理学。我们的任何一个人，他在这个世界上，他所表现出来任何外在的形式，他都有一个内在的动力，或一个内在的想法。那么这个内在的想法呢，一定是来自于你的思想，你的行动一定是来自于你的情绪，而你的情绪一定来自于你的感受，而你的感受一定来自于你的思想。好，感受跟思想背后一定有一个我们叫做信念，信念就是你信以为真的，就绝对不会变的。比如说一个人就是要干净，或一个人就是应该要有礼貌，这是一个你觉得说还是不能变的，永远你会认为这是对的这样子。一个人要往要行善，这是一个目前可能在这个世界上的人类大部分都要有的一个想法。好，所以信念产生思想，思想产生感受。情绪，然后呢，会化成行动。所以任何一个行动，它背后是有一个思想，而思想本身呢，它是一个脉动，它是一个脉冲。为什么你有这个思想？它其实是一种，我们说是一种动力学，一个动力。而这个动力呢，它其实是带有电性实相的。那所以思想有时候会有传递，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个有一些科学的书籍在谈100只猴子嘛，好，那这个猴子呢，在离岛外面，那么这一群猴子开始产生一种思想。那本岛200迈外的本岛，它也会 pick up 这个离岛外面的这个猴子的这个新的方法，然后本岛这边的猴子也会有同样的一个行动出来。那思想本身呢，它会产生经验，比如说我有这个思想，那么我会产生一种这个思想产生出来的对应的经验。比如说我觉得呢，比如说这样讲好了，一个人就是要节俭。好，那在你的一生当中，可能跟节俭这件事情呢，都会有很强的经验，因为跟节俭会有关，所以产生跟节俭有关的经验。而这个经验呢，它会被很浓密的一种方式，类似像电性实相的方式呢，会存在一个我们说细胞之内。所以以现在科学谈到说量子理论，所以量子理论它有一个基本的想法，就是说，在这个世间呢的任何一个小小的一个小量子，它产生出来的变化。那么它会直接映射到所有这个世界上的所有的量子，那个叫量子纠缠嘛。那以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就是我们的所有的思想，它其实是以很浓密的那种电性的实相的方式，包含在细胞的中央，细胞核的中央旁边是以细胞的材料所构成的。所以我们的细胞呢，它其实带着的这个资讯跟它的浓密度呢，它是从古以来到现在这个世间所有的知识跟经验都存在我们自己的细胞里面。我们说叫基因，但是其实那个基因呢还要更广大，因为你以为人的基因可能就是属于人的部分，可是事实上人的基因它包含了其他的所有的生物、植物或动物，或所有曾经在这个宇宙间曾经产生过来的知识跟智慧。只是说，他这里有提到一个重点，就是大部分我们在运作的方式，上一层是以前意识的方式变成下一层的行动能力，上一层是以前意识的方式。给下一层带来行动的能力，所以呢，我们白天在做的事情，其实它 它的上一层是什么？它的上一层就是我们的梦境。我们透过梦境，所以梦境呢，它所产生出来的那个部分，比如说你在梦境可能碰到好多的事情，可能预知梦，或者是有些灾难性的梦，或各种各样的可能性的梦境，这个呢，当醒时的时候呢，它会放在你的潜意识里面，就好像你从小到大，你可能你有一些信念，而信念跟思想，它其实也放在你的潜意识里头。你可能这样做，比如说你开车走这一条路，为什么不走那一条路？为什么你喜欢这个人不喜欢那个人？为什么你看到这个人我就说哇，我好喜欢他？看到那个人你觉得很讨厌，你还没怎么样交往，可是因为那个东西就是你潜意识的资料，你潜意识对这个人你就有一个潜意识的一个想法，潜意识的动作。好像我们谈到心理学有谈到一些潜意识，那或者是说我们提到荣格提到这个我们说的这个群体意识，好，从弗洛伊德开始慢慢往后走嘛。往后走到群体意识，后超心理学提到的这个灵魂意识，就是越往内走的话，但是其实真正往内走的话，我们这样讲就是每一个人或每一个生物，他都会做梦。为什么需要做梦呢？因为梦体呢，在梦体的时候，他有自由意志，但是他没有太强烈的自由意志。他可以同时处理好多好多的情境。比如说你在梦中呢，你可能跟这个人结婚，怎么下一个梦跟另外一个人在一起，或下一个梦又是另外一种情境。因为你没有被实质的身体所限制，可是呢，人生活在这世间的话呢，我们就面临每一天都面临行动，面临选择。好，比如说我们在存在心理学提到的，四大终极关怀嘛，一个就是死亡的问题，一个就是自由跟选择的问题，一个是孤独，然后一个是那个有意义跟无意义的问题嘛。所以我们每一天呢，其实从生出来开始，我们都面临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是我的。我喜欢的，我为什么喜欢穿这件事情？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一件？为什么我喜欢这个头发？为什么我不喜欢那一个头发？为什么选这一家公司，不喜欢选那一家公司？在选择的时候，你大部分都说我喜欢，可是你不晓得为什么你会喜欢，因为很多的喜欢跟你的思想是有关的，可是你又看不到你的思想，你只是大概我比较喜欢，可是你不了解思想背后，它其实是有我们说在思想背后的那个潜在意识。而这个潜在意识它从哪里来呢？为什么一个人会有潜在意识呢？其实根本来讲的话，是从你的内在自己，就是你的内在自己。当然我这样讲，可能一开始你又不知道什么叫内在自己啦。我们说内在自己就是我们的存有。好，那内在自己呢，它透过我们说梦的这样的一个实相，造成我们实境的这个实相。就好像我们的身体透过我们人，透过我们的身体，好，因为你看我们的每个细胞几乎我们都在新陈代谢，每天都在换新的细胞，可是我们并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新陈代谢，那我们也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生出来。我们无法控制我们的心跳，我们也无法控制我们的呼吸，因为我们的心跳我们的呼吸都在我们的潜意识控制之下，不是我们自我能控制的。好，那可是呢，我们的细胞的更替不会影响到我们在醒时世界的一种操作。那往后走的话，其实在梦境的那个自己，好，因为我们这本书其实因为这已经在比较中间的，然后一开始的话，按照赛斯的形容是说，人是先用梦体的方式，先用梦，因为你先有一个一些想法，而这些想法它其实是呈现一种梦体的状态。在梦体的状态跟实体的状态的差别在哪里呢？它其实差别在选择。因为在我们在白天生活的这种情况的话，你今天选这个就不是选那个，对吗？比如说我今天选来上课，我就不是选去其他地方嘛。我们叫机会成本，你只选一个嘛。可是在梦境的话呢，你可能一个晚上，你可能好几个不同的梦，你可能做了这个，又可能做了那个，你知道我意思吗？那如果是在往内的话，以梦题在往内回到那种我们说的内在，或者是我们的存有，或者你说叫做一切万有，好，然后基督徒的说的神的话，我们说它具有全知全能。那具有全知全能的意思是什么？就是他所有的状况他都知道，都同时发生。也就是比如说Jenny 可能要翻新房子跟不翻新房子，那么你可能就要做决定，对不对？那你也不知道是翻好还是不翻好，对不对？可是在可能性场的话，翻跟不翻的感觉，翻跟不翻的结果你都知道，对吗？ 所以假如所有的情况你都知道的话，所有的可能人生你都过掉了，比如说我是导演，那我要不要来美国，我要不要上这个学校，我要不要考复试，我要不要做这个，我要不要做那个，那假如你曾经想过的都实现的话，假如你曾经想过的，你想做的，或者你的梦想，或者你曾经想过的任何选择，你都不需要选择，而且它都呈现在你眼前的话，那是像什么样的情况呢？假如你曾经想过的，或者你的在这一辈子所必须要面临的任何选择，你都不需要选择，好，而且所有的状况你都先知道了，那会是什么样的状况？好，那这个就是我们的内在的状况。那我这样讲好了，如果你把所有的颜色，黄、黄、蓝、绿，把所有的颜色呢全部放在一起，那会是什么颜色？黑色，对吗？也就是说，对你的内在来讲，所有曾经有过的想法，曾经有过的念头，曾经想要达成的愿望，它全部都有了，全部都达成，所有都变成一个我们说 probability 阶层的方式，比如说。五的阶层就五乘四乘三乘二乘一，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了，那会是怎么样一个状况？那个就是我们说的电信实相。好，那所谓的电信实相就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了，可是所有的可能性都有了，就表示什么？是一种极静的状态，是一个空无的状态，一个感觉不到那个比如说我今天因为选了他，所以我不选了他；我今天因为上这个学校不上那个学校，那么我自然会怎么样？喜欢、悔恨，各种百般的情绪都会出来，对吗？有好多的情绪，为什么当时是这样？为什么来美国？为什么我嫁给这个人？为什么生这个孩子？你有好多好多的情绪，对吗？那情绪从哪里来？因为从选择来的，对吗？从你的选择来的。那你为什么做这个选择呢？一定跟你的思想有关，跟你的感受有关。那么假设所有的选择都在你的经验里面的话，那么对每一件事情你都无感，对吗？就是你把所有颜料放在一起，所以我们的内在呢，它其实它有一个想法，那么它就会，比如说，你看这是不是呈现我们说思想本身它呈现一个频谱 spectrum 的状态，关系它其实是呈现一个 spectrum 的状态，那人的思维方式呢，它也呈现一种 spectrum 的状态，也就是说，我跟你跟他，其实我们之所以会在一起，它一定有某些相吸相。相环环相扣的一个原因，会理由会在我因为某种心态，所以这个人会走到我身边。他天涯海角，他会跑来跟我在一起。为什么？因为我有某种心态，而且只有适合于他。这就我们说 spectrum 的一个意思。而这个 spectrum 的意思，它其实就是呈现一种电信实相、变态的一个状态。怎么讲呢？比如说，这个世界的所有的人的所指印，他出生的时候居然可以都不一样。那如果他不是呈现阶层状态，呈现那个我们说的阶层状态或者是 spectrum 状态的话，你怎么做到呢？所以显然来讲，我们的内在的情景是，或如果你有佛教的修行的话，你知道那个叫阿赖耶识，在阿赖耶识在情景是在我们说这个更深层的人类意识当中呢，它是其实是呈现一种电信实相，一个电信的实相状态，而这电信的实相状态呢，它是一种感知的格子，也就是人类它在这个情景室里头有什么问题吗？啊 ？OK， 好。哦，好。就是说在这个区域里面，大家的感知方式是一样的，比如说我。用我的眼睛看你，而你也用你的眼睛看我。可是我用我的眼睛，我有我眼睛的色调跟频谱。那一样的，我对事情的看法也有我的色调跟频谱。所以虽然我们有同样的一个眼睛，可是看出来的东西不见得会一样。至少你的想法不一样的情况之下，你所看到的东西虽然同样看到，可是我们的想法是不一样的。那产生的情感经验是不一样的，却没有任何一个人。他的思想状态在这个世界上会是两个相同观念的人，所以看出来的我们每个人所诠释出来这个世界跟产生出来情感的这个状态其实是不一样的。比方说我现在在桌上如果放了一盘臭豆腐，那么假如你从 小就在美国长大了，你会说哇天哪，这是什么东西，怎么那么难吃，那么醋，对。但是如果你是台湾长大的，你看到就哇天哪，好棒哦，好久没吃了，是不是不一样，对吗？假如说换一盘鸡脚的话，那台湾人可能会说哇天哪，好棒哦。美国人说啊，你们是野蛮人 barbarian 啊，怎么那个不是在踩地上的吗？那个能吃吗？是不是？所以一样的一个思想，一样的眼睛投射出来的东西，可是你产生出来的情感经验不一样。而因为我们的思想本身是具有电性实相的，它其实是往内送变成在一个情体式里面，它变成一个情体的一个结果。那它在这个状态呢，你的经验跟他的经验跟他的经验，他有不同的感觉呢，他其实是在造成一个叫做完形意识，或叫做 spectrum 意识的光谱。所以每个人都有不同的经验，每个人都在感受不同的事情。那可是呢，我们产生出来的经验不同。那你看我们身体的细胞哈，我们身体的细胞每天又产生新的，又凋谢旧的，那可能同样吃同样的食物，可是我年轻的时候长出来的细胞是又白又嫩，对吧？那可能七八十岁以后长出来的就是那种皱皱的细胞。那一样的食物，感觉上是因为我年纪老了，所以我产生一个不同的一个细胞的状态，对吧？但是何尝不是跟你的信念是有关的？假如你没有年纪的信念的话，有可能在某个年纪当中，我们还是有那种所谓的童颜鹤华，因为其实跟我们的信念是有关的。对，比如说，那假如说一个五六十岁的老妇人，五六十岁不算老妇人了，现在，怀孕生孩子，对对对，我自己也差不多了，对，可是像你同样是你的身体，对不对？那你一样吃同样的东西。可是长在你身体上的这个肌肉，那么就是可能没有那么像一点那么好看。可是你的孩子，他长出来的肌肉是不一样的，那你说这个就是基因嘛，这就是他新生儿嘛。可是为什么同样你的身体当中，它会产生不同的细胞状态呢？所以它其实跟我们说的情体是跟我们的观念、跟我们的情绪、跟我们的看法、跟我们给他的这个印象是有关系的。好，所以这里提到感知的格子，感知的格子就是说，比如说像有电，所以我们可以用电来做事情嘛，我来煮饭，我来开灯嘛。那一样的，当有一个电能，有意识的这个能场，我们说能量，所以呢，我们会产生在肉体上产生出来的肉体感官。那这个肉体感官呢，我们以为啊，比如说我现在眼睛看的就是这样啊，这就是木头啊，就是石头啊，可是这是我们肉体感官感受出来的。如果你不是用这种肉体感官去感受的话，你可能看到的东西是不一样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比如说我晚上我在出体状态的时候，那么我一样看到这个世界，可是这个世界我所看出来的世界是不同的，而甚至这个房子并没有办法使我没有办法出去，所以显然这是一种我们的感官所造成出来对这个世界的感觉，这样子。那因为前面有很多课程啊，所以我也没有办法再解释哈，我只大概说一下，就是所谓的感知格子，就是在这里头哈，比如说我现在在这个地球上那么地球上呢，它就有一种所以人类的那种肉体感官所产生出来的六种感官之结，所以在我们的视野里面呢，我们就是用这种感官的方式，在这个感知格子被供电，而我们产生出来的那个电能。那么哪一天呢？比如说我这个供电系统断掉了，比如说我突然间那一点点的生命体跑掉了，我的眼睛不见得能看东西，因为还是一样的肉体啊，可是只是你死掉了，可能你的心脏停了嘛，那你心脏停其实跟眼睛应该没有关呢，可是你的眼睛就没有功能的，意思是说那个被供电的那个部分被拿掉了，就我们说灵魂体好了，一个人的意识体离开身体了，所以你的眼睛虽然仍然是眼睛，可是却没有供电的功能，你的呼吸虽然还是你的呼吸，可是 那个宫殿不见了，所以他不动了。人耳鼻舌身意，耳都听不到，好，那所有的情况都下当掉了。因为是有感知的肉体，你的眼睛没坏掉啊，对不对？可是他不再看东西了，因为他不被感知的格子的电所供应，所以他不再感受这个世界。而我们有一种想法，就是说，当我们的肉体死亡之后，我们不用我们肉体，不用被这个感知格子所供应的话，那么是不是我们就不存在呢？那当然，以赛斯的说法是说不是这样的，因为其实是一层接一层的，我们是借着肉体当作是一个器皿，然后用我们的情感产生我们的感官，然后用我们的感官 touch 到这个世界，然后我们产生一些感情一些经验，而这些感情跟经验它会用电信实像的方式，用浓密的方式会存在我们的内在。像到这里会不会太死？不管你死或不死，就是你的情感经验，你的经验，你的曾经在这里感受到的经验呢，它会以浓密的这种电磁方式被记录起来。好，那这里是提到说，这些感知格子在你们的次元间不会永远存在，为什么？因为有一天你可能会换掉对这个身体的一些我们说供电的一种状态。那么我们如果没有这个感知格子的供电的话，给我们的身体肉体的感官的话，那么我们肉体感官即使是在，但是它不再有任何感觉，对吗？当你如果不再用你的身体当作是一个感知的工具的话，那么你当然没有用到感知格子里面所供给你的电嘛，电能嘛，这第一个。第二个，当你不再用你的肉体感知这个世界的话，这个世界到底有或没有跟你一些无关？因为这世界如果假如说有一天我死了以后，这个世界的任何事情对我来讲，对我而言是结束了，因为不再有了。你讲什么我都看不到，你讲什么我都听不到，我也感知不到，所以对我而言它是不存在的。那我是往后退一格。好，我们就是说，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它其实是并不是永远存在的。啊，就像我们的梦也不会永远存在，我一醒过来那个梦就不见了。在我们做梦的时候，它是在啊，明明是真的啊。有时候我捏一下，还会痛啊，对不对？可是一醒过来，原来我还是做梦啊。所以，当我们醒过来的时候呢，我们梦的那个感知格子就不见了，所以我们就 focus 在我们现在的物质世界，就我们以为梦是个虚幻的。但是以赛斯的说法呢，梦它有实质的那个实相，有实质的地点，有实质的感知方式，只是他的方式跟我们在这边是不一样的，啊，但这里要谈的事情就变很多了，但我们慢慢来没有关系，啊，那像我们的细胞也不会永远都在，我们随时可能，比如说像白血球，可能红血球120天是不是？啊，那只要120天后他就走了嘛，啊，120天走了。它不会永远都在，可是你放心，你的身体的红血球的数字一定会维持一个balance 的状态。为什么？因为它是由我们的内在，我们的内在潜意识在供应它，它是有一个感知格子，所以它会按照这个数量，按照往往前变的，除非你的情绪变化，除非你的情绪有所改变，那么你的身体状况会改变，或者是你会引起外面的某些病毒来让你的身体的状况会改变，这样子。所以呢，他说呢，因为你们的时间次元无法保有任何在外面的东西，其实他所谓的外面的东西就是不在这个物质世界的东西。比如说一个人死了，对在世界上的人来讲的话，这个人就永远消失，即便他身体在那边，可是这个人是不见的，对吗？那赛斯的意思是说，但是不是这样，他说一旦这个世界存在，就永远印在永恒，就是说如果你个人的觉知是存在的，你所接受的经验都存在的话，那么它会印在永恒，它不只是不在我们这个世界，它在外面的世界，它在你看不见的那个世界。好，那所以他这里提到说，它同时存在于时间内，又存在于时间外，任何的情感，它其实都存在于时间内跟时间外的。好，比如说。那这你要看赛斯书了哈，赛斯鲁伯跟耶瑟的爸爸妈妈过世之后， 他还是一直的在用潜意识的方式在影响，或是透过梦境来影响鲁伯跟约瑟嘛。好，所以他不断的会影响这个人，他虽然在时间外不在这个世界，他同样一直在影响着他。啊，因为其实时间内跟时间外，只是因为我们说感知格子的问题，懂吗？用一个肉身回到这个地方就被充电嘛，就好像如果说这里是爱迪生的电厂的话，你只要有一个电视一插电，不是就可以看东西吗？那如果没有电，这个电视机是没有用。虽然它是一个感知的感官，可是你一插电，它才有电源嘛。那我们死了的时候是说我们电拔起来了，所以这个我们说能量的这个运作状态就不见了，这样子。有点深啊，哦，了解哈，哦。不好意思，这本书哈是应该算是最后一本赛斯书，所以它是最深的一本，好，哦，但是也最有意思，哦。那有时间的话，我们慢慢再聊。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很棒哈，哦，啊，你了解以后，你对很多事情看会完全不懂，而且你会了解，真的不是说我今天来是为了要来做处罚来的。你后面再谈到那个部分真的很精彩，你等一下听听看，真的很棒的一些观念这样子。好，那可能你会问啊，我来了，可是听说这个历史有几万年嘛，那世界是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而是真的发生了些什么吗？或者说是不是真的有一个伊甸园？好，圣经讲说有个伊甸园嘛，因为他这个是在美国传的赛斯书，所以要提到伊甸园。你一定会说世界什么时候开始，或真的发生什么事，或者是真的是不是有一个伊甸园？那赛斯的有回答是说，好，你是指你所了解的世界，因为你的眼睛、你的感官只能够专注在感官所接受到的这个世界。好，你指的是你所了解的世界，但是意思是说世界不是你所了解的那样了。所以他说，你那种说法，在你们认为的地球存在之前，在同样的空间就很多地球存在过。但这个东西我们现在目前也没有办法去证明啦。可是现在的很多的电影呢，它不断在演这样的故事。比如说之前不是有一个电影叫 The Lake House 吗？啊，你有看过这个电影吗？ Lake House 也就是它有一个信箱啦，那一个男的跟一个女的，他是时间大概差了几十年了，好啊，但是呢，他在使用同一个地方、同一个现象这样子，那这是一个观念了，但其实并不是这样的哈，因为我们说频率而已，我们在讲频率，比如说我们现在的感官所能够接触到的耳朵是不是有个频率？低耳朵能接受的频率你就听不到吗？高耳朵能接受你也听不到吗？那眼睛的话呢，你能接受的就是紫外跟红外嘛？那紫外跟红外就是200到700纳米而已啊，甚至连一个小公分、小 millimeter 都没有啊，不要说公分啦， millimeter 都没有。那可是光谱呢，它是 0.01 到1000公尺，这是光谱，所以我们能接受到的频率其实是很低，我们是非常非常低的在看这个世界，或我们说我们所了解的光谱所接触到这个社会，它其实是一个频率之下的。那其他的频率有没有很多其他的频率在这个同样的地方、同样的地点，可是我们看不到呢？好，那因为传赛斯书的这个赛斯呢，它其实跟我们的频率是不同的，所以我们看不到它。但是这个赛斯书是他传的，你了解我意思吗？意思如果说有一个高灵过来，你看不到他，可是他是真的存在，要不然的话，这赛斯书怎么传？这样了解吗？所以它其实是有频率，同样一个地方、同一个地点、同样一个空间，但是有好多的地球存在过，而他们以在本书前面的章节所告诉你的方式开始的。所以你要问地球是什么时候开始啊？地球的模式在你们的时间次元里继续，虽然那个时间次元里那些世界必须要消失，以便让它在时间之外存在。哇，这个真的很棒哈，因为比如说我们觉得，恐龙时代不见了，或者是说亚特兰提斯不见了，它只是在这个时间次元里面消失了，以便它在时间次元之外可以存在。那我们人是不是一样呢？比如说我们人可能过了一辈子，你说现在五六十岁好像昨天才发生到现在， 好像我还是小孩子，对不对？我一下就这么好像这么老了，那很快我们会消失在这个世界上嘛，对不对？可是我们之所以消失在这个世界上，是因为我们可以在这个世界之外还在继续再重新开始的。好，那当然这有一点像轮回转世的概念啦。但是假如你把轮回转世的概念用梦的这个方式去解释的话，我们是不是不断有新的梦，然后不断有新的角色？那比如说我有一个想法，那么这个想法不断在对外表达的时候，用各种方式去表达的时候，那么只能有一个极限嘛。比如说哎，答案你是个女生，对不对？那么我怎么样跟你讲男生的经验是没有用，因为你体验不到嘛。所以有下一辈子你可能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这个人间，是一个男生的身体，那么你就知道哦是怎么回事了。那赛斯有一个说法，假如说你一直都是用男女的方式投胎在这个世界的话，你会有女人的乖戾，那叫乖吗？是，那叫乖戾，是不是？啊，女人的乖戾，但是没有女人的情感跟那个同情心，女人的好的部分没有，就男人一直都是男人的话，那么你会像女人那样的乖戾，因为你没有那个背后的那个特质。可是如果你一直投胎当女人的话，你就缺乏男人的那个内在的那个力量，可是却有男人的暴烈，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很多女人她可能一直投胎成女人，那么她就个性很暴烈，可是却没有我们说内在的那个力量是没有的。好，那所以其实作为人类呢，其实我们常常会用这两世当女人，下一世当男人这种方式，不断的用各种角色去 fulfill 我们的圆满。也就是说，我今天当翘子这个角色，所以因为是翘子这个角色，所以我因为翘子角色，所以我有这个身体、这个条件、这个智商、这个环境、这个性别所产生出来的情感经验嘛。那有一点像梦境一样，因为你看梦境，你也是不断有不同新的梦，然后汇放在潜意识里面，变成你的 database。作为你的形式，将来的一个独特性的风格，连地球都是一样。地球这个地球演化到一个程度，它的感知格子会移给下一个，因为它已经到了，它会往前攀登嘛，它会以另外一种方式来实验他们的这个世界的方式。可是呢，原来的方式它会继续存在，留给别人。那么一样的情况，在这个世界呢，我们一代又一代的人出生，可是一代又一代的人凋谢。我们说长江后浪推前浪嘛。所以你不断有花开，不断有花谢，可是花开花谢当中呢，其实都有不断的这个资料跟它的状态，它变成一种经验，而这个经验它是存在这个花的这个DNA 里面，你的基因里面，你的知识里面这样子。所以这一代的年轻人一出生，可能一两岁、三五岁，我前两天看到一个17岁的台湾的男生，他是全世界好像骇客第17名，还是很会害就对了，他要害哪里就可以把害进去这样子。那是十几岁的孩子，他在什么国家什么安全局什么局，他都可能害进去，然后去给他贴一个 banner 说我害来了，我害进去了。好，那这个对像我们这个年纪的来讲的话，我们怎么去想象他到底用什么方式害进去的？那么他的电脑的功率为什么会那么高，是吗？那所以显然来讲的话，一代一代的它是不一样了。它在这一代所产生出来，我们在我们这一代的时候，我们就会想说，奇怪，我爸爸妈妈怎么那么笨？我小时候就有这个问题啊，怎么我懂得他都不懂？你知道我意思吗？现在孩子看他，但表面上是很服从你了，但心里面想说，哎，你们这个，对，你们什么事情都不懂啊。你知道吗？你更没经验，你讲的那些都老套，那更不适合现在嘛。因为人啊，比如说我们在台湾的那一套，我们以为的，用我们的那个道德标准跟思考方式所能够做的，来到这里行得通吗？行得通，对不对？不是这样，不是这样的嘛。因为现在这一代有现在这一代的情况，即便说歌曲的话，我们可能小时候可能会喜欢听古典乐，现在听古典乐的人真的是寥寥无几啦，对吧？我很喜欢听古典乐。我小时候特喜欢的，不晓得是什么原因，是不是高傲还是怎么样哦？我初中开始，我就是初一开始，我就绝对不听什么流行音乐了，我都是 对啊，我就听古典乐，我为了爱古典乐，我可能做再大的苦都没有关系，我定八块九块去买一张 CD， 然后跟人不是呢，是唱片，跟人一样高啊，爱死了古典乐这样子。那现在的孩子，你会觉得说啊，你听到的是什么？哎，又不是歌，又不是曲，你在听什么？对不对？那根本不会欣赏啊！我刚才讲说，我在听古典乐的时候，真的，我会觉得说，听音乐的那种享受，比任何事情吃再大的大餐，或甚至男女之爱，都没有办法像你去享受音乐所得到的那种滋养、那种高兴，你知道吗？或是你听悲唱交响曲，他所把你心中的那个忧伤整个好能够拉到最底，然后这样，我觉得说那种东西没有办法形容。可是现在的人不是这样想，对吗？他的当然也是有啦，哈，但是就像音乐来讲的话，它一代一代所流行的是不一样的，对吗？他就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嘣，他就很高兴，对不对？你不是那个频率的话，他们不喜欢的，对吗？所以显然来讲的话，就他是有群体式的。而这群体式呢，他对下一代，比如下一代一出生一两岁，他就开始玩 iPad， 好、哦。也不用太教了，他就自动会玩，然后就玩得特好的。以前我们哪会呀、啊？他以前哪会？是不是？所以是没有错。我们讲说，他其实是一代一代传一代，我们的情感经验、我们的经验会累积，然后会再变成底层。那我们的想法变成我们潜意识的细胞的一种操作方式，它的底层。所以我们很忧伤，我们的细胞的方式就会变成接受我们那个潜意识在操作，而我们的内在给我们那个特质，它是用潜意识的方式让我们在我们这个世间有一种某种特质，它其实是变成一种潜意识的方式在影响着你，而你是按照那种方式在操作你的人生的，而我们并不觉察。那我这样想，奇怪，你怎么不是那样想？哦，我以为你会跟我一样的想法，可是事实上是差很远，对吗？为什么？因为我们来自的本质基础的自己是不一样的，我们特质是不一样的。好，所以呢，他说这个地球哈，它其实在我们所不知道的这个空间跟频率当中，就有很多的地球存在过啊，就好像我们有很多很多的人生啊，可能答案你有好多好多的这个转世之的经验，你可能都不知道。好，那。我们的新的细胞它也不知道我们这个地方呢，曾经以前也很多的旧细胞曾经在这边生长过，它也不见得会知道，因为我们不断在长。可是呢，它是维持这个身体。好，就像我们呢，我们是有很多的过去的转世经验，可是这转世经验它其实在我们潜意识里面，可是我们觉察不到。那么地球也是一样，梦境也是一样，我们随时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去体验我们的人生经验，而它累积成一种无边的一个知识跟经验，那变成一种变性的实相，变成一种潜意识。好，所以这个世界呢，它虽然消失了哈，但是它在时间之外，模式会被填满。意思是，如果你真的有一天放下你的肉体，那么你在时间之外、物质之外，那些模式还是重新会被填满。这就是算是需要我们了解的地方了哈，所以他说在地球的例子里面呢，感知格子是被不同的利用。天啊，人的感知格子是被不同利用，我了解了。比如说我现在白天对不对？那我也用我的感官去看这个世界，那我碰到什么人，会有不同的经验，我那答案，那我可能有一些感觉或者有一些想法，你看到我一些想法，对吗？所以我们互相有一些我们的感觉嘛。那做梦的时候呢，哎，我做梦碰到有鬼抓我，或有狗追我，或怎么样，那我有我的感觉嘛。那可是做梦当中，我们是不是做梦的感知格子？没错吧？跟醒时不一样。那么醒时也有，对不对？他说地球也有。那地球的例子来讲哈，感知格子是不同的被利用。那我们死了以后，我们有不同的感知格子。因为我们没有身体，可是那个意识体它其实是会不同的被利用，因为在时间之内跟时间之外，它只不过是能量的形式变化而已。好，就是它脉动，能量脉动的形式变化而已。所以某些时代、某些区域会变得很重要，可是在其他时代就变得不重要。比如说这样讲好了， 两河流域埃及文化，我在当时可能是很重要，对不对？可是现在来讲，埃及啊，战争的地方，沙漠好像没什么文明，对不对？那中国以前天哪，古文明，对不对？而现在好像也不怎么样，现在可能以后也许不错了，我们不晓得。那你说像我去印加，去秘鲁，印加以前是辉煌的不得了，可是现在是就是三地同胞啊，它没有什么特别的那个发展啊。但是我们不能看不起人，因为其实它区域会被利用，而区域会被改变。现在美国可能是世界上算是顶尖最好的嘛，几百年这个强国所得到的资源都在这里嘛，建设最好啊。那但是呢，有一天有可能会变成不重要，因为区域的重要性它跟它的充电状态是有关的。那你说房子的风水是不是跟它的充电状态有关呢？一个人的有能力跟没有能力是不是被充电状态有关呢？如果我今天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勇气，那么我做任何事情，我就是 success follow success， 我什么事都很好。可是我突然间觉得说，这个世界真的没有意思，我好伤心，什么事情我都不看不惯，而且我觉得我已经日暮西山了。那我就觉得说，好像日子过得好像很白水，喝白水，白开水，好像没意思，天底下没什么新鲜事。那么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你的精神状态，你的身体状态当然就不被充电，对吗？好，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某些地方会变得重要，但某些地方变得不重要。他说，以你们对时间的概念来讲，我只能说，当形成某些特定地球的某些意识完形，你进到它所有形成它的实相的时候呢，尽量满足他们个别或群体能力的时候，那这个格子会交给别人。比如说我们在这个世间，我觉得说已经老了啦，反正什么事就交给下一代吧，反正自己也没什么，所以这样的话，你会不会把你的家产、你的志愿、你的一些想法就交给下一代？是不是房子会让他自住嘛，财产会交给他嘛？那因为有一天你会走掉嘛，对吗？好，地球也是一样，我们在这个地球，在这个物质世界的时候，我们当已经尽其所能完成实相了，我们所要能够发展的那个已经发展到极点了。辉煌的文明已经过了，那么它的整个完形意识呢，它会转移，把这个集体力能力呢转到有新的人，所以它在这里是解释说，为什么文明会转变，为什么埃及文明会，因为它已经在这个区域当中，它可能发展到连金字塔都可以发展出来，人类思想都可以发展出来。听说要盖金字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有那个办法。好，但对方当年的话，按照赛斯的说法，他们搬到那个石头，切割那个石头，是用声音切割的，但这个东西已经不可考了。对，因为声音我们不了解，我们真的不了解。对，有些声音的频率，它其实是真的可以移动我们的物质的东西。对，因为我们的整个人体人体的结构，它其实是按内在声音所构成的。它由内在的声音，因为它是由音频所结构出来的，这个细胞原子电子它在绕，原子电子不吃饭呢，不加油啊，可是它最快速的方式在绕行，那用什么方式绕？它是用声音，就是按照声音的频率，按照声音的结构成你的身体的。我们听不到，我们无法听到，但是如果你是静坐的人的话，你有时候会听到你的声音，内在的声音，甚至胃的蠕动的声音呢，可能比雷都还要大。如果，Stacy 是不是这样？
是吗？
但是我们一点都听不到。对，我干妈叶麦老师啊，他说呢，他打坐的时候，甚至于连鼻孔吸进气有几层、几股气，他都可以一一的分辨得很清楚。每一股怎么流、怎么走，他都知道。然后。内在当然有声音啊，内在当然有气场啊，但是我们觉察不到，因为我们的眼睛，我们对外是用我们肉体感官去映照映射外面的环境。但是呢，其实呢，我们其实是有，它有内在的这个因子啦，每个人都有内在的因子这样子。那所以内在因子因跟电其实是有关的，它其实是有关的这样子。所以有很多的东西呢，它感受你不一定是语言， 好像我们在上次提到那个植物有情绪，他知道你对他有伤害，他知道你反正十个人你都蒙着面具，这其中有一个人去伤害那个植物，这植物对你来讲的话，他按照你的状态，按照你的音频，他可以识别你，他不看到你他还是知道的，因为他不是用眼睛也不是用语言。对，当然这个是一个我们在这个圣地亚哥的科学家做出来的实验了，他是一个测方的一个专家这样子。好，所以我们呢会比如说一个人，比如说像佛陀好了，耶稣好了，他的意识到了一个完形之后，他会不会把这个格子会交出来给别人，他会把他的那个知识经验他会遗留下来。那地球也是这样，那文明也是这样，那我们人生的这经验也是这样。比如说我到了老了，我不想玩了，差不多了，那其实你就会把我的家产知识智慧什么会留下来，对不对？然后我就走了，那走了以后好像是梦境一样，你可能有不同的梦嘛，你可能再换一种方式又回来了，因为你换了身体，你才能够用不同的角色去体验不同的人生状态嘛，对不对？对，总是回来的。对，那到这里有什么问题吗？尽量问没有关系，尽量问没有关系，因为这本赛事书到这个地方其实是蛮深的啦，是比较抱歉一点齁，但是其实也不没有关系啦。对啊，今天有什么想法吗？
对啊，
OK。 所以他说齁他说这样的一个情况齁，在地球来讲的话，在我们的世界来讲，其实发生过很多次，至少在灵魂永生里面他提到至少四次嘛，对不对？一个什么鲁曼尼亚人呢、然后在之前的话，亚特兰提斯啊，或者说他是有想说亚特兰提斯是未来啦但是总而言之，对，有好几个世代，那这个世代其实早就已经结束了。可是我前两天在看到中国大陆听说挖了一个皇帝的坟吧，不是哪一朝的皇帝的坟，结果里面既然有罗马皇帝的金币，但是不要忘了时间是同时性的啦。未来会发生。你看很多那个壁画，对，对对。我现在做赛斯，如果说你给我很多一点时间呐、然后把它解释得很清楚，会真的很有趣。我现在所了解的事情哈、跟以前是很不一样啦。好，那我们再继续好了。他说有关于你们那个伊甸园的故事，是有关地球最近一次开始的传说。伊甸园是最近一次开始的传说啊，所以很多次了啦。那当然我们也常看到圣经有在提到说到了诺亚的时候呢，这地球全部都毁灭了啊，然后诺亚一家人又重新来这样子啊。所以当然这以圣经来讲就有亚当跟诺亚这两次嘛。诺亚就是脱离这个世界是毁灭掉了嘛，然后又重来这样子。那其实你去看这个喜马拉雅山，听说也有海底的遗迹嘛。那至少我知道，我到垦丁公园上面是有海的遗迹，可是垦丁公园那个山还蛮高的嘛，对啊。所以这个东西是有陆层的状况，不晓得多少次的陆地。变海底，海底变陆地，这种情况其实好几次了。所以他说好这个世界是这么样的巧妙的建构，以致每个意识不论其程度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是没有错。可能地球开始很多次了，可能文化开始很多次，可是这个世界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巧妙，所以每个意识不管它的程度如何都是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你是白痴， 是真的白痴的非常重要，因为没有这个白痴，还可能不行。好，因为我们说意识它其实是个频谱，一个 spectrum。你觉得说啊，那野草没用，你把野草清掉了，你也没有办法活。你把蜜蜂杀掉了，全部这个世界上没有蜜蜂，这个植物完全没有办法活。你把沼泽填满了，你说沼泽没用啊，沼泽干嘛？你把沼泽填满了，然后地球会出大问题，因为它没地方呼吸。啊，所以我们所看到的所有的东西呢，它其实是呈现一个 spectrum 的状态，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办法毁掉的，没有办法毁掉。你把高山弄下来会怎样？啊，你把这个某一种，我毒蛇很毒嘛，啊，你这个把所有的毒蛇都杀完了以后，你会发现你会出大问题。啊，就算是对，因为那个它其实它有生物链，它是一链接一链的。啊，所以我们觉得是好或坏，就是我们下面要讲的。由于我们对这个频谱我们没有概念，所以我们总觉得说我们自己是很好，然后我们要生活的很好，但是其实真正的生活是只要尽你的本职本分就是最好的。因为这个世界它本来就是会有自我的安排，一切的东西它就本自具足的会安排到最好的状态这样子。所以每个人，意思是说每个人，不管你是谁，你是男人，你是女人，你是有妖巫的，或者你是高成就的，不管你是扮演什么角色，都扮演一个很重要的角色。这是很会鼓励人的齁。那为什么呢？因为你们的每个行动不管都不重要，都会以另外一种方式对每一个个别的实相或每个个别的世界相连而有贡献的。好，这个我想现在这个社会齁，因为很多的这个新思潮都很发达啦，所以这个观念我们相信大家都有啦。我不是说一味的只是要追求我们说的最好的，那大家都追好的，那坏的谁干啊？对啊。所以他说现在以一种说法，虽然我在这个课题里面说话，我看到时间没有多少过去，然后他大概没上多久，可是他说今晚我们到某个程度已经超越了时间，因为我在这里所说的话暗示了有的确的暗示跟幻象，因为他所讲的部分，对鲁伯耶稣来讲，他的确是把他的这个视野放大了嘛，好，已经超过了时间，因为他提到时间之外的问题了。那这里他讲暗示跟幻象，然后他备注是一种韵律，它事实上是一个韵律这样子啊。那如果你准备好的话，你可以让你稍微感受一下那个时间范畴之外的存在。而且答案你可能不晓得齁，其实赛斯他是没有肉身存在的。那这个赛斯书很多很多本都是他传下来的。那当然准备好的话，你就可以感受到那个时间范畴之外的存在，也就是赛斯嘛。齁，他没有在时间之内嘛。对啊。所以他不是肉体的，对。那他有提到说在他的世界里面有很多人没有转世经验过啊，他是另外一种实习的方式，学习的方式这样子。哎，所以因为他是在时间范畴之外，所以如果他试着用语言来表现这些资料，他告诉我们这些资料也必然会造成的感知的改变。所以他要传给你的话，他没有办法直接传给你，他必须要借着我们说在这个感知格子里面的人的某一个部分，他透过他才能够来把这个资料讲给你听啦。如果没有一个人听他讲话，他怎么讲？那讲话不是每个人都可以讲啊，因为没有办法每个人都接触到他，可能只有鲁伯或约瑟这样的人他可以接触到他嘛，对不对？所以他要把这个资料传给我们，也要涉及感知的改变。就算今天有一个像我死去的妈妈很爱我，对不对？然后她告诉我啊，你去买个乐透啦，那号码就是215、213啦，哈，那怎么样都没有办法让我知道嘛，因为我们的感知方式不同嘛。她也许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她没有办法告诉我， 是不是？所以他要告诉我是不是要牵涉到感知的改变。所以耶稣这个赛斯要来跟五伯耶稣谈这些资料涉及了感知的改变，那当然同时的话呢，五伯耶稣的感知是不是要改变？他没有办法按照我们说的肉体感官去 reach 到他，是不是？所以他必须要在一种通灵状态，是不是？所以他自己说，就算用语言来表现这些资料，也必须涉及感知的改变。所以那个格子网啊，那个感知的格子网啊，对你们的感官而言是显得相当稳定的。比如这里，爱迪生公司给我们的是110赫兹，对不对？好，那假如说你今天你的电视机是220赫兹，那请问插上去会动吗？不会吗？所以在这个地方，爱迪生公司给我们很稳定的一个感知格子的对我们感官而且非常稳定的一种状态。这里的电就是110，其他的频率对不起，就是没有办法动。你480的没办法，220的没办法，你就110的才能，对不对？所以这个电视机如果是欧洲来的220的，你接上去它就不动啊，因为它不在这个感知格子的稳定的光电状态。所以赛斯跟我们的感知格子是不同频率，所以它必须要借过一个感知的改变。如果说用电学来讲的话，叫做 adapter transformer， 对不对？你借了一个 adapter 一个 transformer， 你才可以把220变成110，然后插上去，哦，动了，是不是？这样了解吗？你讲这个意思。所以那这个角度对我们的生命的这个状态有什么好处呢？其实我们的好处就是说，原来哈不是只有这个世界。那么没有这个肉体感官的话呢，其实我们还有很多我们想象不到时间之外的生命，这第一个。第二个，其实在这个世间呢，有很多人可以 reach 到我们，可以给我们很多的知识跟经验，那很多的灵感，很多我们看不到那个帮助。可是如果我们感知稍微改变一下，我们就可以得到那样的帮助了。所以意识改变状态是非常重要的。好像我们最近要做一个回溯的一个工作坊哈。我们是从那个华盛顿 DC 请人家来，再带这个回溯。那所谓的回溯，只是说你在不是被催眠哦，他只是用语言带着你啊，比如说把你的肉体感官关掉，想象你现在是离开了你这个房间，想象你是飞到云端，这样在引导你哈，你就可以变成一种意识转变状态。这样讲好了，我们白天的意识状态跟晚上的意识状态是不一样的，对吗？按照赛斯的说法呢，白天我们的意识状态是用我们的感官向外看这个世界，那晚上的意识状态是用我们的内在感官，当然有连到外在感官，然后看的是内在的世界，所以它是观看不同的方向。但是我们的意识状态可以观看各种不同的方向，就好像有的时候如果你有什么问题的话，你静坐一下，或者是到湖边散步一下，或者是有时候就是让它自动书写，或者是来一个脑力激荡，或者是来个自由联想，你有可能会 reach 到很多你从来没想过的好的 idea， 对吗？所以换言之，就是当我们了解到说，原来这个是一个频谱，而我们现在这个世界呢，它因为有一个110的感知的格子网，所以呢，我们的方式好像只能看到眼前的。可是你知道吗？这个世界有好多不同频谱，像赛斯就是一种频谱，所以你只要改变你的意识状态，那么你就可以 reach 到你所要的什么资料都有。好，这是后面他有提到的，每个人能够应用的力量其实非常大。所以为什么有的人是个艺术家，他永远都是个最伟大的艺术家？因为他能够改变他的意识状态，他有让他自己的思维是在一种自由脉动的状态。有时候我们让自己稍微轻松一点的话，有很多 idea 就会出来了。好，如果你有经常在做一些创意的练习的话，最容易产生创意的时候，常常是上厕所的时候、洗澡的时候、去散步的时候、很放松的时候。因为我突然间有个想法，边洗澡边那个什么想法就出来了。好，为什么？因为那个时候你对自己的抓取是比较没有那么重的，你是在一种意识转变状态，所以外面的信息你比较容易接触得到。好，所以呢，这个因为 为我们的这个肉体感官，好，这个供电的方式相当稳定了。爱迪生给我们100亿的电呢，很稳定，所以给了你们关于实相的一个可靠的画面。比如说我看到你，你看到我，还蛮可靠的，对不对？然后我睡着了，我看到的就不见得会看得到你，但是可不可以看得到？可以啊。好，他说我用我眼睛看到你，可是李世成校长是用手指可以识字，不是眼睛，对不对？好，所以显然这是一个感知格子的问题。好，那所以这个可靠的画面是因为我们有共同的一个稳定的感官方式这样子。但是这也是因为你们训练你们自己只接受这些信号，我只接受眼睛看得到，但是我不接受手指可以识字，对不对？我不接受意感，我也不接受灵感，我也不接受创造力，因为我觉得只有我想得到的，我学校学到的才是我能够用的。可是他现在告诉你说，是我们训练我们自己只接受现在的信号。如果我们在现在线上放松一点的话，你可以接触到好多你不知道的那个Hint 或者是 idea。 好，而这个其实我们创造人生最好的材料，因为从 Hint 得到的资料，它是由我们的阿赖耶识，我们的群体识当中所产生出来的精华，或者是对事情的最好的 solution 这样子。所以它在其他的层面呢，信号在其他层面是可以得到的。好，他举个例子，他说如果你把你自己调整你的意识到细胞意识，那么既然这个资料是可以被理解的，那为什么细胞意识是那么重要呢？我们以为我们人是比较聪明，对不对？但是根据赛斯的说法，我们的细胞有细胞意识，那我们的细胞意识它其实接触到的信息比我们人还要更广。因为细胞的话赛斯有提到说，所有这个曾经有过的知识跟经验，它被围在细胞的内圈里面，去见过它的材料。所以一件事情发生，其实细胞先知道，我们细胞先 ready， 要死的时候我们细胞先知道，要被撞戳的时候呢，细胞它先反应。我们眼睛没有看到，可是身体会跳起来，因为细胞它先知道。你要尽量发生什么事，细胞它先知道，它细胞有很强的抑制能力。这个是我们可能目前你们医学科学或当护士的可能不晓得能不能，对，对，但是你去研究一下细胞好了哈。比如说我们吃了植物的身体，那当然是吃了细胞嘛，所以它的细胞内涵的东西是不是跟我们交流？那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排泄物，当也带着我们身体所排泄出来的细胞，也可能被其他的花草啊，或变成它的部分，所以它其实都一直在我们说 mix 的状态，像我们这个 mixer 一样，它其实在一个 mix 的状态，其实所有的东西它都一直呈现在一种 mix 的状态。那以这个角度来看呢，它其实我们跟这个世界的所有的系统，它细胞是不会完全知道的。如果你调整在细胞意识的话，天哪，你调整在你自我意识，那你只就懂的事情只有我懂，跟你调到细胞意识的话，你没有什么事你是不懂的，它是以这个角度。那我们之前那个植物也有情绪那个科学家他所做的实验，他说把你的一个细胞送到阿里多纳的他的实验手，然后这边呢，他这个男人在看一些书报杂志，那边这边起重大反应的时候，那边也起重大反应，一颗细胞隔了几千里，他的反应跟你这边是一样的，这是我说的那个很有名的那个测量师他所做出来的实验，这是科学实验的，这跟赛斯说没有关系。所以我们对细胞我们到底了解多少？我们不了解，我们真的不了解。好，所以韦伯跟赛斯两个人呢，跟我一样形成我们自己的感知途径。你看韦伯是不是用他的眼耳鼻舌身意可以看这个世界，他的通灵状态是留一个空白给赛斯，能够借着他来传一些赛斯资料。所以你看他是不是有一个桥接，就是透过肉体感官开一个开口，这边是不是两个是不是形成一种跟我们一般人不太一样的感知途径？我感知得到你们呢， 可是我感知不到我过世的爸爸妈妈，对吗？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跟我爸爸妈妈能够 channel 的话，或者是说有人什么会关落音，你关落音是不是？那你是不是变成他 channel 进去的？就是说我自己之外，你还有一个跟他联系的一种管道，那是不是这样是一个感知的系统？有很多人有这种感知系统哦，不是只有一两个哦。像如果台湾的话，当机童的大概就有成千上万吧。好、哦，所以它是有一种形成一种他们自己的感知途径。所以他在那一端，而我在这一端，就鲁伯在地球啦，他可能在其他的磁像啦。我们来来回回就好像某个大电脑一样哈，的喷雾一样，像一个活的电脑来来去去，来来去去，来来去去这样子。他把他资料换过来，他把这个来来来来来去去这样穿针引线这样，但是很辛苦，因为其实要改变那种感知状态。好，那他这一堂课呢，他在这个地方稍微做一个暂停哈，直接结束。如果你有问题，那就开始问个问题哈。他说：“我现在正在为群体事件的一节哈，有关你妈比利士死去的这个事情。”他说：“你曾经说过哈，根本就没有一个猫的意识这一类的东西，没有猫的意识。”哈，那赛斯点头，他说：“是的，是没有猫的意识。为什么呢？因为是 mix 嘛。”他混合在一起的哈、哦，他说今天晚上的课提醒了我那一节，因为他是一个 mix 的哈、哦。那他说我看得出来他是如何彼此呼应。那赛斯回答说是，他的确是，好、哦，他提到说像比利啊，他可以选择身为他其他分类之内的任何一个哺乳类动物，也就是说，比利这一只猫呢，猫没有特别意识嘛。它可以投胎变狗，可以投胎到其他的跟哺乳类有关的动物这样子。那这个时候呢，约瑟就反问他：“那你的意思不是跟佛教那个六道轮回的观念又一样了吗？会吗？”啊，他说：“为什么呢？因为人也是一种哺乳类动物啊，人是也是哺乳类嘛。那猫可不可以投胎当人？人可不可以投胎当猫？”好，那赛斯的回答说：“那是另外一回事。啊，为什么呢？”那是指人作为动物啦齁，但是他说我把人放在他自己的一类里面，人是不一样，因为人有很强烈的自我意识。这里有一个比喻啦，他其实是用我们说 fragment, 用片段体的方式来讲。人可能有一些片段体可以投胎当猫，但是它不是全部。就好像如果你今天有一个 Windows 8, 但是你 Windows 8所的那个大的这么容量这么大的体积，你有办法放在 Windows 386吗？486有办法吗？没有办法吗？因为它的 memory, 它的记忆体，它的 software 都没有办法放在那么小的电脑里面吗？那么人他的意识状态已经发展到非常非常的完整的，或者是很精密的。当然你没有办法把人的意识放在一个猫里头，可是却可以用一小部分的人的意识状态放在猫里面，这样了解吗？它不是全部，它是部分，也就是它的 portion 里面可以当作是一个猫的意识，是没有错。啊，
是，
因为这样会变成完形意识。我们不要忘了一件事情，意识是一个 spectrum, 所以呢，一个完形意识的话，比如说在这个地球的后土的那个地球意识的话，这个地球所生长出来的花草树木，哦、小猫小狗人，都在他的这个我们说的 gestalt 完形意识里面。嗯，猫性的变动体嘛，像你就有可能有一个变态，你又变猫，那么喜欢猫。对，那个猫性的变得，是开玩笑的啦。不过，哎呀，对，它是一部分，它是一部分，它是片段体，啊，片段体就是 fragment。有可能呢，它可能有，当然跟你一定会有那种我们说的共识性跟我们说 spectrum 的那种关系的频谱，对。啊，但是以赛斯的说法呢，他说 人是另外一类，为什么？因为人的发展呢，它其实跟一般动物来讲的话，它其实是自我意识跟它的思维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所以他这里他说不够呢，要记住有片段体，好，那是另外一回事。因为所谓的片段体 fragment 呢，有猫的片段体，有人的片段体，可是有人格片段体，有思想片段体，思想也是片段体哦。我们的思想有一个片段体，被人家 pick up 起来，会变成他的思想的一部分。因为我们讲所有的片段体都是由电性实相所构成的，我们的人也是由电性实相所构成的，身上是有我们说的电能啦。所以呢，人格片段体，他说人格的片段体跟一般普通的片段体的不同的地方，就是人格片段体所传出去的片段体呢，它具有父母亲拥有的所有的能力的传承，但是树没有。好，也就是说人体人格的片段体它是前传的，那可能树的部分是 一小部分呢。那所谓的前传的话，就包括好多的东西了。我这一辈子过来的所有的感觉，所有的经历，所有的害怕，所有的欢喜，所有的这个喜怒哀乐、爱恨情仇，好，都在一个我的片段体里面。而我所送出去的片段体，即便说是一个思想片段体、念想啊，念想都带有全部我这个人的全部的遗传。这是片段体的不同，这样子，思想是片段体，好啊，任何东西它都有片段体，这样子。所以他这里解释说，上星期六呢，我仿佛有两个完全不同并排的梦，哈，那么也就是所谓的双重梦。有的时候我觉得我在做梦，结果醒过来还在那个梦里面，这个醒过来还在那个梦里，就是双重梦这样子了，哈。他说，事实上，你有时候一个时间可以不只有一个梦了。为什么呢？因为你可以体验可能性自己的梦的版本。我有我，可是因为频率不同，我有另外一个，比如说答案，对不对？你有一个可能性的自己叫可能性自己的答案，它是一个对等的。那这个自己呢，他在做梦的时候，你有可能会进入他的梦里面。好，那但是呢，这里重要的点在哪里呢？重要的点就是说，但是需要有一点点的接触点，就像赛斯要跟鲁伯，他也必须要一个接触点。也就是说，你有一个心理的理由，你有一个理由，有一个心理上的理由，而这个理由你会收到这样的一个梦。比如说我现在害怕，那我晚上我可能在这个害怕的过程当中，我会接到我的一个对等自己有关害怕给我的 solution， 因为一定有一个心理的理由变成一个接触点，而这个接触点就可以有二重梦、三重梦，甚至更多的梦这样子。那其实他说任何事情总是都有一个理由的，我们做什么事情没有理由呢？都有理由。梦境它是，对，一般来说的话，哈，赛斯的说法呢，其实梦境的实相比物质实相还要更广阔一点。为什么？因为梦境实相呢，它没有具有人的身体，没有肉体，所以它变化非常快，因为它是精神性的，比较属于精神性的。有一段那个赛斯的一种说法啦，一般会引起非常大的误解。那这个地方我稍微解释一下好了哈。赛斯有提到说，耶稣并没有被钉十字架。好，那钉十字架是另外一个人，而且这件事情并不发生在我们的物质世界。那很多人对这件事情是觉得很不能理解，而且会觉得说，你是干嘛？你要把人家整个宗教推掉吗？好，其实这是误会。赛斯的意思啦，因为梦实相比物质实相还要影响更深刻，它的影响其实是很深刻，而且它是一个在梦实相里头，它是 broadcast， 所以它是在每个人的潜意识里面去种下那个因子。所以我在看圣经的时候，有一段是说，诺亚他通知全世界的人说，洪水要来，可是没有人要听，而且通知了很多次，好像七次还是多少次。那我就问我儿子一个问题，我说，你现在来讲的话，就算我今天我要通知全世界人什么事情要发生了，我可能都做不到，因为我要跑进全世界多久时间呢？那在诺亚那个时代，他要通知全世界人说洪水要来，那怎么有可能做到吗？那怎么要通知七次呢？那人家都不听，所以洪水来了，是这样子吗？ 如果是物质来讲的话，的确是不行，对吗？但是如果他是在梦境里头通知所有的人，那就有可能了，因为每个人都在那个场地，而且在那个地方并没有时空，并没有距离的问题啊。我梦到我死去的妈妈可以吧？我梦到台湾的朋友可以吧？因为他没有距离啊。那我们以为梦这个东西好像是虚幻的，但是其实赛斯在提到一点，就是说在梦境里面发生的事情，它所影响的，就好像你在上一层去影响这个世界，每一个人都说到，每一个人潜意识都受到影响，而且他是好几个世代都接收到这样的一个信息。所以他在讲耶稣上这个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说在梦实相里面发生的，因为我们不了解梦实相跟物质实相之间，它其实是更高一层。我在这个看赛斯书里面，我没有觉得赛斯对耶稣有任何不尊敬或者是说不推崇的地方，没有。那更没有说是要把他人家那个什么上十字架拯救全世界，要帮他保险遮盖这个事情，要去诋毁他，我认为没有，我认为是没有。而只是说，如果以实相来讲的话，如果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他要影响世界几千年的话，他必然是会找在一个，比如说这样讲，我如果在这边上课，我可能就是上我的课的人嘛。啊，如果我上网络，那不就很多网络人看得到嘛，对不对？那如果今天上电台，是不是全洛杉矶的都有在听我的演讲嘛，对不对？那如果我上美国的重要的主流电视，是不是美国人都看得到？所以那如果像耶稣第十教这样的一个事情的话，他会找哪什么频道来上？是不是会找最有效的频道来上？那什么地方是最有效的频道？强悍而有力的，而且他这种事件是很鲜明的，他一定会选择梦实相的。嘿 Jenny，哇，个子变好大了。嘿，你好。会不会太深？还可以哈。你好厉害。对，所以你看哈，就是说，这样如果是一个重大事件，他必然会选择一个比较有利的频道了。其实，在早期赛斯书里面，赛斯在第四册里面有提到说。他说耶稣基督这个人格呢，他的能力比赛斯本身还要强太多了，所以显然他没有说是要轻视他或诋毁他的意思，他只是告诉我们说，其实我们的传播系统，我们的信号的一个潜意识的传播系统，其实不是我们想象那样。但是现代人其实对这个事情我们有比较深刻的认识，比如说前一阵子不是有个 Inception 吗？那个电影，对不对？我不会在这一层跟你谈，我会在上一层的梦境里面，从你的梦境里面去你的潜意识撞一个资料，然后你白天你会在不自觉的一种不知道是为什么会的这个方式，你会选择这样的一个做法，你了解吗？那像你身形这里就开始有一个概念，就是它不是在这个地方，它会往后一层，因为往后一层它当然就范围更广大嘛，对啊，它往后一层，他后退一层。所以你说耶稣上十字架这件事情的话，他不在后面 broadcast 的话，他笨哦，不会吧，他一定会很聪明的，他一定会在梦实相里面去 broadcast 的。因为如果你在一个小地方，比如说你设立那个荒郊野外然后一个小地方，然后去定十字架，会有什么太大的震撼？会不会在人类的一个潜意识里面会造成很大的震撼？不会啊。你了解吗？所以，因为白燕他在刚刚有提到说梦境的状态了 其实梦境的状态哦，赛斯对梦的解释是说，梦有一个电信的实质场，然后它也真的有一个那样的地方，而且那个是没有开始也没有结束，就像我们这个世界一样，它跟我们实际上这个世界来比的话，它是更丰富，而且它是更永续的。你以为是因为你回来以后，然后你用你的现在的感觉，当然你感知不到那边啦、啊。我们说那牵涉到感知的转变，好，其实梦的世界，好，所以他有一直提到说，你若要比较你自己的梦的话，那么你的每一天的第一个梦跟第二天的第一个梦要做比较，不是第一个梦跟第二个梦做比较，因为那个场地不一样。场地不一样，这样子很有趣的哈。像这样的一个那个，我到目前为止哈，我只能够从赛斯书里面看到这么深刻，而且这么样有条理，而且这么样深入的一个解释方式啦，真的。因为我们对这个事情了解不够了，比如说，赛斯书里面有提到说甘乃迪被刺杀这件事情，好，那么他在梦境里面是全体的人类大家都同意的，那你要全体的人类都同意，一定会得在一个地方，那这个地方绝对不是世界，不是我们眼前的世界，一定是在梦境里面。每个人梦境里面、潜意识里面，我们都同意了这件事情，我们都了解了，包括。甘乃迪本人跟刺杀他的人跟所有跟这个有关的人，因为你当时那个情况的话，这是一个最好的 solution 吗？对啊，当时的政治状态来讲的话，这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 solution。 但是这样的意思是说，在人世间所发生的任何事情，比如说你碰到什么事情，或你碰到什么困难，或是有些家庭变化，在梦的实相里面是大家共同同意的。因为以电厂来讲的话，它没有时间，没有距离，而且没有所谓的投票的问题，因为它全部都是在一个网络上，大家同时能够去共同参与的。这个东西要比较多的时间，因为赛斯书里面在谈这部分哈，有很多很详细的内容啊。但是三两句话的话，你会觉得你在那恭喜啊，但是事实上是这样子，没有错啦。全部都是共同，没有什么事情不是共同的经验。因为既然是前启示嘛，好，既然讲基督教来讲的话，都在前知前觉的上帝之下，哪有什么事情会逃掉这一边？那如果以佛教来讲，全部都是阿赖耶识嘛，全部都在前启里面嘛。那既然是前启里面，那当然我们牵涉到所谓的前启个别性的电场，包括我们每个思想，它是不是一个电信的一个脉络？那有这样的一个脉络，你认为像汪洋大海的每一个小波，它难道不是这个洋所产生出来的波浪吗？一个河流在从上面流下来的每一个小波浪，每一个激荡，每一个波纹，它难道不是这条河里面产生出来的吗？所以每个人有怎么，你会怎么想，会什么样的人格特质，会碰到什么样的事情，难道不是这个宇宙间他共同同意的吗？因为最后是共同的结果嘛，你产生出来的结果是不是大家共有的？如果没有共有的话，那就产生不了我们说的基因呢、啊，就产生不了我们说的群体式啊。
对啊，
所以他说，当然没有错啦，他说在一段时间你可能不只有一个梦，可是你必须要体验你可能自己的梦的版本，但是必须要有个接触点啦，好，那都是有个理由的。那人类所有的梦都会形成一个集体的梦架构，人类所有的梦，你的梦，我的梦，大家它会形成一个集体的梦架构，就好像所有的人都会形成一个这个世间的架构一样。你如果没有感官，这个世界什么事对你来讲都没有意义，对吗？如果我没有感官，这世界对我讲也没有意义嘛。可是我有感官跟你有感官，如果我们的感官不能连在一起，就不能形成我们说的前提架构嘛，对不对？因为我的眼睛看不到你，你的眼睛看不到我，我们没有办法交流啊。所以显然我们可以交流，我们共同形成一个前提架构嘛。 那在梦实相里面也是一样啊，它会形成一个群体的梦架构。好，那梦呢是存在于其他层面，不存在于现在这个层面。但是这个意思是说，它有层面，它有实质的层面。层面的意思就像是一个世界，好，对，它是不同的世界，但是你看不到它，看不到你，你看不到它这样子。而你回来的时候，多少有点记忆，可是，一下就忘了。啊，但他是说好，但是呢，在物质层面，它先影响你的身体状况。啊，那这里有回答你的问题了哈。他说，在这种方式哈，世界行动是在集体的梦沟通里面解决的，啊，那里是又公共又私人的地方，所以说我家人要死了，是不是全世界人都同意？当然了，因为那个有一个集体共同处理的地方，他这里提到说有集体梦沟通跟解决的地方，这样子。那像国家那种大事情啊，好，国家以那种方式解决共同的这个关心的问题嘛，都要开国会嘛，那其实。物质的世界的任何事情，它其实在梦世界里面用梦的沟通的方式是大家解决的。可是当然你都不会记得啦。好，当你在睡觉跟你在清醒的时候，你都一样在思考，没错吧？你睡觉有没有思考？有嘛？好，可是当你睡着的时候，你的思绪有了更丰富的次元投射，因为它象征着影像跟变丰满的一个内在。我们睡觉的时候是比较丰富，世界比较广嘛，不是单一的嘛，不是就我现在这个角色，我是戴安，我就是戴安嘛，我是 Jenny 就是 Jenny 嘛，对不对？可是在梦世界里面呢，其实是更加的丰富。我举个例子来讲啦，好，前不久不是在四川不是有大地震吗？好，那四川的大地震呢，他们看到说在地震之前几天呢，所有的蟾蜍都跑到路上嘛。好，一大群的它就要逃掉，对不对？上次有提到说，所有的生物都会做梦，然后透过做梦，它当然知道它的方向跟它所要发生的事情，所以它先知道了这个事情要发生。当然不是蟾蜍有那个感官可以知道地震会发生，不是。好，但是呢，在梦的这个传递当中呢，它可以知道有事情会发生，就好像说一只野雁，北方的野雁要飞到南方去，它可能横渡了几千米的大洋，但是它却知道方向。以前的人住在沙漠里面，然后根本沙漠哪有知道水，也没有所谓的地图啊什么的，但是它就知道水源。按照赛斯的说法，他们都是在晚上做梦的时候知道自己的方向。那早期的人类，如果你稍微看一下人类的话哈，大部分的话都会。所谓夜观星象，要不然就是必须要用解梦的方式，对不对？比如说一个皇帝就梦到一个梦，然后就大家来解这是什么梦，这样子。有专门那种大官是专门解梦的。那如果不是皇帝的话，可能部落的这个酋长的话，他也有一个巫师是专门来就是解梦的。那为什么梦那么重要呢？因为梦带着很多的你无法知道的一个资讯，他知道应该往哪个方向走。那个梦的信息他会带着你走，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在没有科学文明之前，我们一般才使用的方法。那因为人类的话，因为它目前科学太发达了，所以对梦的部分我们比较不知道它的用处是这么大，甚至很多的灵感、事情的解决方案、事情要发生的这个取向，其实它在梦里面都有一个它有的方向。可是呢，因为我们现在根本就认为是梦就是乱七八糟的嘛，反正梦就梦来梦去啊，对不对？它起来了就很累啊。那不知道什么，但是其实用梦如果没有资讯的话，那么做梦要做什么，对不对？那像我说的那个蟾蜍，它在地震之前，它的内在感官已经感觉到这个世界会发生什么事情。那在台湾有好几次的地震，他们都说像乌龟啊，他们会固定集合在一个地方，头对头，藏在那个大岩石下面，所以它会可以避开这个危难，因为他的内在感官会告诉他什么事情是可以，什么事情是不行。我再举一个例子，比如说像小丑鱼好了，啊，我们知道像海葵里面的一个小丑鱼几千只啊，这几千只哈，大家也没有去打打看啦，没有说是大家角力看看谁最强，可是最强的那一只哈， 它就自动变成母的，就那只会生。那第二强呢，就变成公的。那么第三强就没有性别，那所有其他都没有性别。如果你有五万只，有十万只，不好意思，只有第一个最强那一只是母的，第二强是公的。好了，母的不小心游出去了，被大鱼吃掉了。好，公的自然变母的，公的会自然变母的哦。而第二强、第三强的那个没有性别的就变公的。小丑鱼是这样的，嘿，对，你去看去找资讯哈，去维基百科当然去找。它的变化的状况是这样子，所以你看一个群体里面，它如果不是有意识场的话，那它的意识场从哪里？它怎么知道母的死掉了？这几万只谁认识谁啊？又不是都有名字说，哎、欸，杰尼来了，答案什么？反正你就叫每个名字，然后我但是没有嘛。可是它的身体会跟着变化哦，所以就表示说，我们的外在世界它其实是真的有一个内在的信息，而这个内在的信息它真的牵着你走。所以那时候在我们在谈那个企业训练营，那个日本人写的那个书啊，《一百只猴子》，他就提到在欧洲战争的时候呢，因为鸟饿昏了，所以没有东西吃，好，然后呢，鸟就开始发现到说没有东西吃，可是人家家门口放的牛奶啊，用锡箔纸包，对不对？从来不曾经说有鸟会去折破那个牛奶瓶，然后去喝那个牛奶，好，可是因为饿昏了，所以就开始会有这种现象了。那这个现象呢，从来没有发生过哦。可是呢，二次大战大概有几十年吧，那鸟的寿命大概都一两年嘛，哈，所以已经过了好多世代，后来就没有牛奶了，就好久都没有牛奶，战争哪来牛奶啊？好了，等战争结束之后，几十年之后呢，慢慢牛奶又正常供应了。那新生的鸟呢，每一只都会有这个技巧，你知道我意思吗？可是这叫知识隔代遗传嘛？好，那我们说知识隔代遗传，那既然是隔代的话，难道他们有学校、有记录、有教育吗？没有吧？就好像我说那个猴子，对不对？从日本这边学到的这个吃番薯的方法，然后200迈外的本岛他也会这样做，哎，以前都没有过，好，而且同时间他会同时，就其实讲一件事情，就是说。你的累积的知识它是在内在，而这个内在呢，它是有一个更丰富的次元，它变成一种投射。那它课时上到这里为止，这样子。这是前面的这部分的。然后它这里有几个注了，我再把这个注再讲一下哈。他第一个就是提到他的那个两个梦啊，然后他是叫双重梦啊。那赛斯对他的解释是说，其实梦中是会有梦的啦。那注解一他提到说哈，赛斯跟真很少有共同的主题讨论。那哺乳类动物当然是包括好多啦哈，狗啊、猫啊、海牛啊、狮子啊、海豚啊。但是呢，人跟这些哺乳类动物哈，什么剑门纲目科属种哈，其实不太一样。虽然同样是哺乳类动物，但人是不太一样的这样子，所以灵长目吧，哎。那第二个呢，柱他是说呢，地球是同存在的一个空间跟心理实相的气候里面，是最好的一个啊。那当然涉及到。地球上有无数的层面，有无数的层面跟我们同时发生。我们以为地球就这么一个，但事实上赛斯书也提到好几次，就是其实频率不同啦。那我们说，我们好像看起来同一个空间的机密，而且我们占据了这个地球，但是他说所谓的占据这个观念本来就是错误的。啊，为什么呢？因为你的层面不同啦，甚至连层面、心理实相这些东西都是很有疑问的。那第三个，他是提到我们说的灵魂转世，啊，他说佛教的轮回转世都是指一个人的灵魂，啊，比如说转为动物形式啊，啊或什么的哈，那是指灵魂投胎变成一个形式，所以不论人类、动物或其他的生命形式，其实都是会不断的轮回转世，啊，那所以呢，平常的转世或深层同类的这个就是说，其实转世的过程当中呢，它是在累积经验跟累积知识， 就像我们的细胞不断会新细胞出来，旧细胞凋谢，新细胞出来，旧细胞凋谢一样，它其实是在累积知识、累积经验而已。但是他在《未知实相》的第709节，他提到，他说没有灵魂的轮回，也就是说，在其中一个人整个人格以动物的样子回来，没有，他其实是分开的。比如说，我现在这样的一个形式，但是我可能在转世，可能转好几个，或者我根本转很多的部分，我有其他的我们说的 fragment 一个片段体，我们片段体还会在其他的生物上或植物上。他说人的细胞可以变成一颗植物，可以变成一个动物的细胞，那当然反之亦然嘛，动物也可以变成人的细胞嘛。所以转世的经验应该是说，它其实是一个 mix 的一个复合体。那他最后就提到说呢，这里蛮好玩的，就是说，他刚开始是接触到我们说的富兰克瓦特嘛，哈，那个时候呢，他就说，他问这个富兰克瓦特说，你还有没有任何的心灵能量存活在这个地球里面？那富兰克瓦特就跟他讲说，有非常小的波纹，那我几乎忘了他，我观察他，但不去管他，他是一个狗的片段体。但是他不肯告诉我们说狗在哪里，就是有一个小部分他投胎当狗啊，但是他不讲这样子在哪里，他不讲。可是呢，他又说呢，人不会转世成动物，他说不会啊。那你就讲一讲不会，然后又讲说你有一个心灵的这个片段体呢变成狗，那其实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没有冲突嘛，哈，因为它是一小部分的心灵能量，对。有一个观念啊，这个观念蛮好，就是说存有是以一种你称为潜意识的方式来应用片段体啊，也就是你他给他生命力，给他个人的自由，但是没有给他操纵啊。比如说我们可能有一个高灵，那我们的高灵呢把我们出生出来，可是呢他甚至会把我们忘记，他观察他，但是不去管他。我们的高灵是观察我们，不去管我们。那就像我们常常会观察我们自己的细胞，可是我们不太去管他，他没事你管他干嘛？你总不会不坐下来就看看我的脚有没有问题，我的手有没有问题，我的身体有没有，我现在有没有在呼吸，我头发有没有在长，我心脏有没有在跳，我的肝有没有在方形，我的肾脏有没有，你不会去管他，对吗？因为它都是来自一种潜在意识，用潜意识的方式来运作你的片段体。我们人是不是用我们的潜意识方式在运作我们的片段体？你不会管吧？你一定不会管的啦。你也不会管说你吃进的饭它怎么消化，那现在有没有按照这个百分比来消化我的食物？好，那胃酸有多少？你不会管，你也管不了，你也不知道。OK， 这里就是有一个重要的点哈。如果你今天碰到困难的话，哈，就是哭喊神明吧，因为你哭喊神明的话，你那个高灵才会来救你啦。知道我意思吗？如果你送信息说，啊，济公啊，救我啊，赛斯啊，救我啊，你要呼喊的时候，哈，那么他才会有动作，因为他观察你不管你啦，你知道我意思吗？圣经上有一句话，你不敲门他不应门的，按你敲门他就应门。好，你像你坐在这边屁股不痛，你就不会看移动一下屁股嘛，对不对？那屁股痛你当然会移动吗？那如果说你有痛苦啊，你有难过啊，你都不讲，那你的高灵，你后面的神明怎么帮你，对不对？所以他这里是告诉我们说，存有是一个以你潜在的方式，哈，潜意识的方式来应用片段体，也就是他不管你的，他给你可以一个自由意识，让你自己去运作。好，所以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哈，我们一定要呼救，不管是跟谁呼救，你信什么就去跟谁呼救，你是关公，那么就跟关公呼救。
啊，你信妈祖母力噶，妈祖伯呼救，啊，你信耶稣力噶，耶稣呼救，好，啊，你不呼救，不呼救，他怎么知道你有困难？你知道为什么？因为存有是用他的潜意识的方式在观察你，但是他不管你，所以有用，绝对有用，绝对，我跟你保证，绝对有用，祈祷绝对有用。去庙里面拜拜好，去许愿，百分之百有用，因为你去呼喊神灵啊。那又怎样？这该一起想，忏悔是吧？感应有用啊，因为你把你不好的命运跟他讲啊。对，因为神明是观察你不管你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我们是观察我们的身体，但是我们不管他的啦。我们胃怎么消化什么，我们不会管他啦。好啊，只有胃痛的时候啊，他现在胃痛，啊，是不是茶喝太多了？啊，也不能喝茶，是不是？当你胃痛的时候，你是不是开始要照顾他？对不对？因为你痛了，你才照顾他嘛。那一样的情况啊，你如果不把你的痛向神明呼叫的话，神明根本只观察你，不管你啊。像他刚才那个那叫什么？赛斯不是讲说我有一个我的片段体吗？他说我根本不管他，我多少把他忘记了，是不是？他把你忘记了呀。所以因为我们的身边都充满着帮助我们的高灵，因为任何的生命体的我今天产生的经验是大家所共享的，对不对？是我代替他们来体验这一份人生经验的呀，是我来当，比如说我当这个人来让他欺负，然后因为这个欺负的关系，他神明能够得到一份经验嘛，对不对？好，那这样的话谁最管你？神明。可是因为他给你自由，你才能够用你的情感去体验这个世界嘛，所以你不呼叫他不管你的啊，这个就是整个运作的方式。存有他用潜意识的方式来影响你，可是他不管你，他多少把你忘掉了，因为他太多了嘛。好，可能一个内在的存有，他管七十亿人，他怎么管得了？你有几十亿的细胞，你怎么管每一颗细胞？可是如果你胃痛的时候，那你要不要管？要吧，对不对？眼睛痛要不要管眼睛？对不对？喉咙痛管喉咙，屁股痛管屁股嘛。总而言之，哪里痛是不是要管哪里？那问题是你都不痛，你根本不会管嘛，是不是？所以我的意思是说，他这里有告诉我们整个那个实相运作的方式，就是说，是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一个人人格的这个所有的片段里是存在一个存有里面是没有错，而各有他个人的意识，可是他们并不觉察存有本身。这里可能有一群鬼啦，可是这个鬼并不知道，原来这群鬼是后面有一个存有，而他是存有的一部分。像我们当一个人，对不对？我们并不知道我们后面有高灵在保护我们，我们不知道，因为他这里提到嘛，他不是这样讲吗？在第八节啊，赛斯给我们一个片段体更多的资料。他说，以某种潜在的方式，一个人格的所有片段体是存在一个存有内。我们每个人都有很多片段，他说存在存有，可是各自有各自的独立意识，他并不觉察存有本身。那我们每个人可能都是啊，关公的底柱，对不？好，关公啊，那讲关公是叫做关圣帝君哈，那能管关圣帝君的地主，或那能使用的妈祖婆的地主，对不？可是因为妈祖婆地主伤济啊啦，好，所以你若不爱改不呼叫的话哈，你不去呼喊妈祖婆救我啦，妈祖婆救我啦，那么妈祖婆当然不会，哪有时间去管你啊？所以你才会想到说，为什么很多很有名的人啊，后来写出很多书啊，都是在那种穷到穷极末路的时候啊，哦，然后真的没办法的时候，他才会真的起来，真的啊，因为他会哭喊神明啊。罗若梅有一本书叫《哭喊神明》，
对，
心理
学家罗蒙，因为学心理系那个这样，对，他有一本书叫，他不是哭喊神话，他哭喊神话，差不多了，意思感快了，好，话，对啊，对啊。不过总而言之就是说，你看哈，就像我们的身体，如果说我们哪个地方病痛，它一定是痛了，我们才知道嘛，平常都不知道啦，平常我们不知道。现在你会感觉到你的脚吗？你不太感觉嘛，那你就听我说话，对不对？可是他如果脚痛的时候，你随时都来揪着揪着，你每天都在看，哇，我脚痛，哇，我痛，痛痛痛痛痛，对不对？牙痛，哇，天天都在痛，对不对？但是如果牙不痛，你牙齿存在吗？你自己都不知道了。对啊，因为存有片给片段体一个独立的生命，然后把它忘掉。那所以思想也是个片段体啊，虽然是一个不同的层面，思想是个片段体。为什么？思想它有电性实相。但是另外有一种片段体叫人格片段体，它是独立运作的，虽然是存在在存有的赞助下，可是思想片段体它是有完全能够转化，而且承接前面的人的这个特质。后来听说他狗的片段体死掉了，这样的，嗯，赛斯是什么人？他不是人，对，哎，他是高灵，他没有他说他自己是称他为能量人格元素了，不过他所说出来的，我说真的，到现在为止。鲁伯帮他写的书啊，耶稣是疼的，这样子，就这么短短的这几句话哦，是不是弄得头昏脑胀的？那 Jan Roberts 对他传赛斯书，哎，那鲁 Jan Roberts 就是鲁伯了，应该是赛斯写的啦，哎，赛斯。为什么叫他鲁伯呢？因为真只是很多的转世之际，转世的其中的一小部分嘛。他整个人格就是他的那个整体来讲的话，比较是有象征性的叫鲁伯，他叫鲁伯。可是他其中的一个转世可能叫做真呢、啊，所以他不叫他真，他都叫他鲁伯。像马克的话，他都叫他菲利普。好。而且菲利普跟马克有什么？对我们来讲都一样。可是因为菲利普比较是他整个存有的名词这样子，对，也就是说你有很多随时是转世自己啦，就好像你的身体有很多细胞，而且细胞随时在更换，所以他不会用你那个小细胞来称呼你，他会用人来称呼你。哦，比如说你叫 Jenny， 那你 Jenny 有很多细胞，我管你细胞叫什么名字，我不管你细胞叫什么名字啊，因为你细胞随时换来换去啊。1960几年吧，哎，1964年的，对，六四年代的样子，哎，63、64那个时候，他没有任何宗教，他没有，他充满着光明，充满着正面，然后充满着对你的一种力量的一个珍视，他，他包括可广的，因为他心理学、哲学，尤其在心理学方面的话，如果你学过这个以后，你再去看一些类似像存在心理学啊，哇，那简直通到不行啦、啊！他比那个一般心理学的谈的事情还更加的深刻，这样子，嗯。对他有他的自传，对。没有不在了。
那他都走了啦，那么久了，对啊。这只是一小节而已啦，下面的部分904节，其实904节更精彩啦，啊，每一节都好精彩，对。你们要不要休息一下好了？可以可以可以。
书是提到齁，我们的内在的内我跟我们的物质的自我之间齁，一定要透过梦当作是一个媒介体。所以梦的世界，就是梦境来讲的话，其实是内我跟自我之间的一个副产品。就是他在梦与意识投射第十四章他提到的齁。那为什么需要这个副产品呢？因为你在物质世界你只能看到物质的部分嘛。可是你看外是不是一定要往内看？因为大部分的知识、大部分的经验都在内在，不在外在啊。我不知道你对佛教有没有概念呢？佛教像六祖不是常常在讲一句话吗？何其自信，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具足？你明明是懂多少算多少，怎么会本自具足？为什么本自圆成？因为你往内在里面的知识，它其实什么都有。有时候当你有个想法，比如说我要作画。你也根本就没有什么特别的想法，可是当你画下去以后，有很多的灵感，很多的想法会出来，是不是？所以这个东西在赛斯书来讲叫做精神性酵素，就像叶绿素是一种精神性酵素。因为什么叫精神性酵素呢？因为你有一个心理的状态的时候，它会变成一个有能够成长能发酵的东西。你去做，比如说我现在做某个艺术，或我做某件事情，当你做了有兴趣以后，那很多资料、很多信息才会进来，还有关的人会接近你身边，会莫名其妙碰到跟这个事情有关的人事物、书籍或什么的，然后会突然间在这个领域会让你变成一个这个领域方面的一个专家，因为它就像酵素一样会发酵的。好，你对一件事情有兴趣，它就变成一种能发酵的事情。那所以整个赛斯的教导就是说，其实人最重要的并不是看别人希望我做什么，而是看我自己内在的感动跟内在想做的事情是什么。因为按照你的本质本性去做的话，就是本质记住，也就是那个力量的来源。像我们这一章里面在提到，每个人他有你的独特性，对不对？那因为它是个脉动，一个我们说的电信实相的脉动，每个思想、每个特质、每个人的那个人格那个癖性呢，他每个人的癖性它是整合的。好，这样的癖性会碰到那样的人，那样的癖性的话，但是它其实它是一个类似像食物链，它是一个完整的。所以最重要的是，如果你按照你的本心本性去做任何事情的话，你会在这个你的生命当中创造的最好，力量最大，而且所有的灵感跟讯息都会来。因为当你做了，你会很有兴趣，一有兴趣就能够安心，心一安，安心就能专心。而专心就是启动你的内在感官，专心就带来觉知，然后这个力量整个就会创造出来。当你自己对自己越来有信心，越来有成果、有信心的时候，你对自己不再会怀疑了。所以它其实是一脉相承的一套方法。但是如果说我今天觉得人家说什么比较好，所以我跟着人家做，那就离开我的本质了。那我跟着做，我是百合花，你要叫我穿玫瑰，我蛮困难的。就是百合也开不成，玫瑰也开不成，因为每个人他都是在一个频谱里面。好，那所以回到自己，按照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不要伪装自己，不要隐藏自己，不要害怕。其实这个都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教导。因为我自己也涉猎过好多好多的比如心理学、超心理学，或者是关系方面的。那像关系，整个所有的关系的这个大师在教导当中，都会认为说，你回到你本质具足的自己。你如果不知道自己，你就不知道对方，而且你根本没有在表达自己。比如我委屈自己，当你委屈自己的时候，你一定会恨对方，因为你委屈了。那可是这个做法就是，当你委屈自己的时候，那个委屈自己是一个精神性酵素，它会发酵，所以越来越看不起对方，越来越讨厌对方，越来越没有办法跟对方相处。这样啊，所以那个本质记住自己的那个特质的表现，按照像今天的这个特质来讲的话，就是说每个人他有他的我们说在感知格子里面去表达他自己，而且你不用担心，因为你表达了不够的部分哈，你永远可以换不同的人格特质过来，你也永远可以换新的身体过来，就好像你不断在做梦一样，因为身体是可以是会失去电场，可是呢。因为心灵能量是不会毁灭的，它永远会放在这个这个世界里面这样子。
好，他提到说爱只要存在，即便是浮光掠影的爱也是永久不变的印记。对，那像这种教导的话，他不教你去崇拜任何人，他反而要希望说按照你自己的本心本性去做这样子。那当然他也跟你讲你不要崇拜赛斯，对，他说你要把所谓的上师、牧师什么，甚至我的就是赛斯的话啊，先放一边吧，从你自己开始。对，认识自己其实来自于我们对自己的信心啊。有时候我们不敢讲这句话哈，或者不愿去考虑自己的立场，或不愿意考虑我自己的感觉，大部分都是自己的信心出问题的。可是当你自己对自己的那个在全宇宙唯一独一无二的那个分量跟杰作来的了解的话哈，你尽量在表达自己啊。所以他这里，啊，啊，你不得自己，大部分都是你怕。因为假如说我们这样讲啊，我们上次在开玩笑，你可以拉着狗去散步走路，你绝对没办法拉一只猫去散步走路，因为猫不会让你牵着走。你了解我意思吗？所以你觉得你不得自己让人家牵着走，是因为你害怕某些事情，你害怕说如果不这样做会怎样？但是如果都巴特奈里什么都不怕的话呢？嗯，对，是。那我要问一个问题，就是说，同样的情况之下，有没有人因为家里那种这样的状况，然后变得非常优秀的？一定有吧？一定有啊！像罗素总统的话，他是小儿麻痹症啊，他根本连手脚都不能走路，他太太推着他走啊。啊，对，就是精神上的也有啊。你说像我们不要讲说贾伯斯啊 ，Apple 的老板贾伯斯，他是什么孤儿，然后被遗弃的，根本没有人养他，根本。这种整个生活有好，我们不要讲别的，像你们喜欢那个洗尿，对不对？我洗尿的，洗尿什么 number five 洗尿的衣服，洗尿的洗尿，对不对？洗尿是什么？他是孤儿，根本没有人要他嘞。他到他的那个阿姨家，连蛋他都弄了半天，煮个蛋给他吃，他后来蛋也不吃了。他就是在孤儿院长大的呀。他全部根本就是早期的话，好了，那我们看路易斯黑好了，路易斯黑五岁就被强暴，他根本生在一个乱七八糟的家庭，什么吸毒，什么东西都来啊，对啊，可是他现在是全美国最伟大的。嘿，那假如你接触赛斯书的话，因为赛斯书教你的就是说，当你在你的范围里，他刚不是你也念到一句话吗？就算你认为最没有用的那个自己，他在这个宇宙间，他是还是一样最有用的那个位置，因为少不了这一块的。就算你是白痴，那你也白痴的非常有用，因为这个世界就是缺乏这样一个白痴的角色。那如果你对自己有一个怎么讲，存着爱心的尊重的话，你对你所做的，你的那个位置，你有相对的尊重的话，你绝对没有办法绑一只猫说我们来散步。因为你绑不了他，也不会有人这样做，因为他就不会让你绑，对吗？那你狗的话，你随便拴，他到处都看到人家带着狗散步。你有看过人家带猫散步吗？为什么没有办法拴着他散步？因为他绝对不让你拴的。他那个猫性，他就是那种独立，他就是那种，他不会受你控制的。那你看以前我们讲过，你说像我们乡下哈。因为那整卡哈，那抓麻雀，你抓没有用，因为它马上会咬舌头死掉的，你没有办法养它的，对，你没有办法养它的，我不知道你们会自杀，对啊，不让你抓，你抓了它没有用，它会自杀，嗯，对，我们小时候因为我们宜兰嘛，乡下，你就算我们用帽那个大帽子啊，然后放米在那边的，按麻雀来吃，欸就把它抓在帽子里面了，你抓它没用啊，你养不活它啊，它不会让你养啊，问题是它不会让你养，对，它有它的特质。当今好，当今最伟大的人，大部分都是从悲惨当中爬出来的，
你可以这举一千个例子、一万个例子啊。爱迪生有多幸福？没有吧？小时候根本乱七八糟，然后在火车上卖报纸，对不对？可是他很小的时候就有一大堆的成就。人家以前认为他是大概白痴或脑袋不好，对不对？他说与神对话，那根本就是在捡垃圾吃的啊，在那个麦当劳捡人家吃的不要的汉堡，就把它拿出来拿来吃，要这样过活，就根本没地方睡的啊。他输出来都是几千万本的、啊。那罗林他是要靠救基金生活的、啊，他现在全英国最有钱的人呢、啊，是不是？那拜伦凯蒂，拜伦凯蒂是我们这巴斯特的一个中学老师啊，他根本婚姻失败到彻底啊，在沙漠狂奔，对不对？那现在呢？他一场工作完可以赚200多万呢。那一念之转，那个拜伦凯蒂啊，对啊，很多太多的例子讲也讲不完呐、啊。我们怎么这样讲？像那个台湾出了两本书，一个叫做《老神召在》，那个是好像是高工不晓得有没有毕业，然后到处都碰壁，然后自杀好要自杀，后来想说，再买个奖券看可不可以中奖啊？最后那几块钱就买了奖券，还是没中。我想算了，死了吧，这个死路一条嘛。要烧炭自杀，对，要像烧炭自杀，想说我一定要把这个神要好好骂一下，这些新编要骂一骂。结果就让他自动书写，结果他的书畅销的不得了，他写出来的东西不得了的书啊，那个跟与神对话几乎有同样水准的，他出了两本书。有时候是像我刚讲过，像神明哭喊呐、啊，你有时候向内在去呼叫，我到底怎么回事？帮我吧！好、哦，我的力量要起来啦！啊，关公啊，关圣帝君啊，来啊帮忙啊！妈祖伯啊！哦，你就是要呼喊，然后要把自我先放掉，因为自我放掉以后，你会看到，其实自我的背后它充满着信息啊，对啊。因为其实下一章更精彩，我本来是今天是要准备下一章的，结果也有新同学说我们速度比较慢，下一章精彩的不得了，我本来要准备好多资料了，啊、哦、啊、对啊，当然没关系啦，就下次，因为我们现在才快五点了，讲不下去了啦，哈、哦。不过我说真的啦，像他对自由意志这个解释，没有人会像塞斯能够解释这么清楚的。他自由意志代表什么？限制，代表你的意义，代表焦点。代表你神经结构的被框住的那个部分，也就是代表说你在这个地球你能够选择的方向之一而已。可是呢，当不是自由意志的时候，那么你就拥有全部，对吗？那比如说我们在梦境，其实我们就有很多种各种不同的选择，各种不同的方案嘛，对不对？可是来到实境的话，拍谁啊？你搞来给几年？你比如说给贵啊一样，啊，比如说给快吗？这个哇，对不？但是梦境的话，我今天可能这个人，明天是那个人呢、啊。可是。当时梦境的话，那个鲜明度，那个我们说自由意志所产生出来的那个鲜明感，它其实是不够的。你知道我意思吗？所以有的东西哈，我觉得他的解释，他对意识的解释哈，真的非常彻底。我说真的，能够、啊、上穷碧落下黄泉，真的是让你 totally 解脱了。嗯。个人实相本质是更棒，因为个人实相本质它是纯粹的心理学，是一种动力心理学，那真的非常实用啊。嗯嗯。哎，这本书哈，因为它是在健康之道前面的一本书，所以它应该是最难的一本嘛。啊，是最难的一本。那但问题是，你要不要？你能不能懂它？哈，又不是很多人能够把这一本书讲得清楚的。坦白说了，嗯。星期三是晚上是7点到9点是个人实相本质嘛？个人实相本质，个人实相本质就谈个人的创造力，个人的心理动态。好，那但是我们星期三是有一个5点到7点有在念那个欧鸟龙的生命的礼物，是给咨商师的一个书籍这样子。好，
那一本书，因为为什么那一本书？因为那一本书比较是操作的。你看心理学的操作方式跟个人生活本质之间的不一样的地方，其实它其实冲突很少，几乎也可以说没有冲突。不过赛斯的解释它会更加的深入。对，按你知道一个心理状态的话，哈，说真的，三两下就会把问题解掉了。嗯，那可能跟你学的心理学不太一样，因为它一般的心理学，一般我们只看我们物质的这个部分嘛，世界这部分，那可能会探讨一些群体式或者是我们说的内在的那个动力的部分，可是比较没有办法再更进去探讨再往深一层的那个东西。对，那个东西我觉得真的蛮重要的。我们这里是因为我们个人像本质，它其实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可以当咨商师的一个材料了。但是当然你说要当咨商师的话，你必然是要考过那个执照嘛，哈。可是即便说没有的话，哈，一般在我们 coaching 别人啊，或者是说在碰到我们自己的关系，或是我们自己本身跟我们的孩子跟我们有亲属的关系，它是非常实用的。目前来上这一堂课的人都很喜欢，非常喜欢这样。所以如果要礼拜三要五点来的话也可以。那一般我们都会准备一点吃的啦，哦，我们这边都会，嗯，对。对啊。嗯。对，那个因为你要不要留 email 给我们这样子？哎，那我们今天不然就先在这里了。我们下一章因为太长了，我们就暂时不再下去了。OK。